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朝鲜频繁试射导弹，美日韩防长谴责破坏区域安全稳定；
美国即将推出印太地区贸易新框架；
油价每桶可能破百，拜登和沙特国王通话寻求供应稳定；
中共没有兑现贸易协议，美国考虑下一步行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朝鲜接二连三试射弹道导弹，推升国际紧张局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长期以来禁止朝鲜试射导弹。朝鲜今年1月份的试射次数创下新高，至少发射了7枚导弹，包括1枚能在高速下操纵的高超音速导弹。美国国防部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9号与韩国和日本防长谈论朝鲜构成的威胁。五角大厦发言人科比通过声明说，这几位领袖强调，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破坏区域安全稳定，明显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韩国国防部长徐旭说，朝鲜试射导弹的行为构成直接且严重的威胁，誓言要加强基于美国联盟的应对能力。徐旭办公室通过声明说，美日韩三国防长同意在不久的将来举行面对面的会谈，不过没有提出具体日期。一份联合国机密报告摘要指出，朝鲜过去一年持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针对加密货币交易发动的网络攻击是平壤当局重要的收入来源。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率领代表团出席本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重申坚守和平安全原则，并确保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创立于1963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每年吸引了全球的主要政要、非政府组织、商界和学术领袖参加会议。今年可能着重商讨俄乌危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意在阻止乌克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扩大俄国的势力范围。白宫副新闻秘书辛赫9号宣布贺锦丽前往欧洲的行程。他说，副总统在慕尼黑的外交活动将展现我们对北约盟国钢铁般的承诺，重申利益共享，坚守自二战以来巩固欧洲和平与安全的相关原则。辛赫说，在乌克兰面临俄国大规模入侵威胁之际，贺锦丽将重申美国确保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慕尼黑会议定于2月18号到20号举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不会出席会议。
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斯率领多位委员会共和党人，包括麦克林、班克斯以及威尔逊等众议员，在周三推出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根据法案内容，制裁对象将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所有成员。法案写道，法案在生效30天后，美国总统将得以对中共的共产党全国全代会成员以及直系成年家属进行制裁。制裁措施包括阻止和禁止制裁对象所有在美国境内的财产进行交易，无法取得赴美签证，以及禁止入境美国等。如果法案通过，国会正式惩罚2000多名中共全代会成员和他们的成年直系亲属，将无法入境美国，也无法使用美国金融系统。这样一来，受到制裁的官员便无法利用他们的家庭成员来规避制裁。此外，根据法案，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也同样无法跟任何被制裁的个人，也就是中共官员及其家人进行任何交易或业务。
加拿大抗议群众1月28号集结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大规模示威，要求结束联邦强制跨边境卡车司机接种新冠疫苗的规定。示威活动扩散到安大略省温莎以及埃伯塔省库茨的美加边境口岸。加拿大出口商品的 75% 运往美国。温莎和美国底特律之间的大石大桥每天通常有8000辆卡车通过，占所有跨边界贸易的1/4。每天大量汽车零件从加拿大运往美国，大多安排在车商需要他们时才会送达。白宫发言人普萨基9号说，美方密切关注事件的发展， 毕竟大使大桥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交通要道，占两国贸易量的25%，封闭对汽车行业供应链带来风险，因为道路桥梁是机动车零组件的主要往来管道，堵塞可能会干扰汽车产业的生产。他指出，拜登总统十分关注这件事，也和国土安全部、加拿大官员以及相关行业保持密切联系，尽可能减轻影响。普萨基说，支持和平示威抗议，但是当抗议变成暴力就会担忧。加拿大和美国各方都必须了解封锁的影响，对劳工和供应链的潜在影响，这是我们最关注的一点。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文件，满六个月到五岁幼儿预计最快在2月21日可以开始接种 COVID-19 疫苗。路透社报道，即使辉瑞疫苗在2到4岁幼儿组临床实验没能产生免疫反应，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正在考虑基于紧急使用授权，让满六个月到五岁的幼儿接种。辉瑞药厂与合作伙伴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表示，应 FDA 的要求，已经提交取得授权的实验数据。FDA 外部顾问小组预定本月15日开会，讨论是否建议 FDA 批准五岁以下的幼儿接种疫苗。五岁以下幼儿是目前唯一没有资格接种疫苗的年龄层，预计在讨论会议后不到一周就展开接种行动。不过，德国幼儿与青少年医学协会主席多奇不认为目前给幼儿接种疫苗有好处，特别是在目前 Omicron 变种下，患病负担并不高，不足以证明给婴幼儿接种疫苗是必要的。
拜登总统和沙特国王萨勒曼9日在电话中讨论在油价飙升下的能源供应以及中东局势发展，包括伊朗和也门问题。白宫发表声明说，两位领袖承诺会确保全球能源供应的稳定。国营媒体沙特新闻社报道，萨勒曼在电话中谈到有关维持石油市场的平衡和稳定。萨勒曼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中最大出口国的领袖，他强调必须维持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等结盟油国 OPEC Plus 之间达成的供应协议。此外，白宫表示，拜登也重申美国承诺支持沙特的自我防卫，以对抗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所发动的攻击。白宫说，拜登也在电话中对萨勒曼说明对伊朗核子计划重新建立约束的相关国际会谈。也门冲突被视为是沙特和伊朗之间的代理人战争。沙特新闻社报道，萨勒曼告诉拜登，沙特阿拉伯希望以政治解决方案处理也门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即将推出印太地区贸易新框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最新的旗舰手机 Galaxy S22 系列昨天正式亮相，包括 Galaxy S22、S22 Plus、S22 Ultra 三种机型，首次采用了4纳米处理器 ，CPU 比前一代提升了5%， GPU 比前代提升了40%， NPU 则比上一代提升了133%。其中 ，Ultra 配有6.8寸 WQHD Plus AMOLED 2X 曲面零极限全屏幕，支持1到120赫兹自适应刷新率，电池容量5000毫安时，支援45瓦超快速充电 2.0。Ultra 内置 S Pen 手写笔，支持 WiFi 6E 超宽频，拥有最高12GB 的 LPDDR5 内存和高达 1TB 的存储空间。除了1800万像素带有激光自动对焦镜头 ，Ultra 还带有1200万像素超宽摄像头。2个1000万像素的长焦镜头和4000万像素的前置镜头。三星这次推出的 Galaxy S22 三款新机将从2月25日起陆续在全球特定市场中出售。
东芝8日在日本举办的投资者会议上宣布，到2023年财年之际，推出容量达30TB 甚至更高容量的硬盘。会中，东芝电子元件和存储装置株式会社总裁兼执行长佐藤弘信公布了东芝下一代硬盘的路线图。东芝表示，新一代技术是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关键。 东芝在未来将会和云服务供应商进行密切合作，以了解他们对于容量和性能的要求。公布的资料显示，东芝的 MAS Mammer 的技术将利用微波更大的改变硬盘介质的角完力，使得轨道更窄，进而提高了面积密度。这项技术是由少和电工、TDK 和东芝共同开发的，属于微波辅助磁记录技术的一部分。2021年，东芝硬盘出货数量和爱字节容量的出货量分别成长 4% 和 61%， 达到了5468万个和 187.24 爱字节。
天文学家本周证实，此前发现的 C2014UN271 彗星是有史以来人类发现的最大彗星，它的直径约有85英里。 C2014UN271 也被称为伯纳迪内利伯恩斯坦，是一颗潜在的大型奥尔特云彗星。2014年由天文学家伯纳迪内利和伯恩斯坦在暗能量巡天照片中发现，当时它距离太阳29个天文单位，跟海王星的轨道接近。2021年它以19到21个天文单位的距离接近太阳。来自巴黎天文台的勒卢奇和他的同事通过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天线阵测量了这颗彗星发出的热量，最终计算出它的直径大约是85英里。勒卢奇博士说，计算结果证实了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彗星，它将于2031年来到距离太阳最近的地方。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一名前赌场高管被判在联邦监狱服刑1年零1天，这是在震惊全美的大学招生舞弊案中目前为止最严厉的一次判决，而这一案件只是相关指控的近60位涉案人之一，包括乔治城大学、耶鲁大学和其他名校的体育教练都有涉入其中。请听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波士顿一家联邦法院的法官纳萨尼尔·葛顿周三作出判决，判前赌场高管大学招生舞弊案被告之一贾迈勒·阿卜杜拉奇兹获刑1年零1天，并接受2年的监督释放，进行400小时的社区服务，同时支付25万美元的罚款。阿卜杜拉奇兹是现年65岁的拉斯维加斯居民，去年10月被判犯有欺诈和贿赂阴谋罪。检察官指控他支付了30万美元，以便他的女儿能够作为篮球运动员进入南加州大学，尽管他甚至都没有进入高中校队。而阿卜杜拉奇兹来自埃及，他表示他认为他的付款是合法的捐赠，不知道与他合作的招生顾问威廉·里克辛格实际上把这笔钱作为了贿赂，并伪造或夸大他女儿的体育证书。但检察官们引用了辛格和阿卜杜拉奇兹之间的秘密电话录音，这表明他参与了这一计划。阿卜杜拉奇兹是当局所调查的大学招生舞弊案中所指控的近60人之一，该调查还涉及到乔治城大学、耶鲁大学和其他名校的体育教练。目前本案的其他几十名被告也已认罪并服刑，其中因出演热播剧《绝望主妇》而获艾美奖的好莱坞女星菲利西提·霍夫曼被判14天监禁，经典喜剧《欢乐满屋》的主演洛丽·洛克林获2个月刑期，她的时装设计师丈夫莫西莫·詹努利则获刑5个月。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拜登政府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宣布印太经济框架计划，显示美国努力再次成为地区贸易规则的主要制定人，抵消中共影响力。请听报道。
美国商业和贸易团体一致期盼政府参与印太贸易讨论。5年前，川普政府正式把美国撤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白宫去年10月份公布拜登总统的声明说，这个框架的目标是确定我们对贸易促进和清洁能源、基础建设、劳工标准和其他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共同目标。不同政府官员们暗示，未来几个星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商务部所领导的努力将开始显现成果。 美国负责亚太地区贸易的副贸易代表比安奇上星期参加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的一个活动时说，完成正式计划还有一些工作要做，但我们正在思考的方式有相当多的实际内容。国家对外贸易协会总裁科尔文对美国之音说，我们长期以来就说过，拜登政府有机会制定印太地区数字和电子商务的规定，他们似乎开始考虑如何抓住这个机会，这让我们很激动。政府的目标似乎不是构建一个包罗万象的协议，涉及拜登提到的所有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主席瑞恩西等专家预计谈判将是独立的，各国可能决定就数字经济和供应链兼任的标准进行谈判，而不涉及劳工标准和脱碳。瑞恩西对美国之音说，市场准入规则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的事实会对其他各国家形成显著的遏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赫夫鲍尔等其他专家怀疑政府是否能够取得很多目标，原因是政府已经表示不会对最需要美国市场准入的国家提供扩大的美国市场准入，这样做将要求撤除很受民主党阵营和很多共和党议员欢迎的关税制度。以上新闻由洪生播报。
美国商会官员9号说，如果有关北京没有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采购承诺的谈判失败，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系列选择，包括可能导致新关税的新贸易调查。请听报道。
路透社报道，美国商会国际事务负责人麦伦·布莱恩特告诉记者，政府可能与欧洲和其他美国盟友更密切合作，向北京提出一致战线，要求为国际公司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周二的美国贸易数据显示，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下，北京购买商品、服务和能源的承诺存在巨大缺口，中方仅实现了不到 60% 的采购目标，未能兑现协议中，中方将在2017年采购量基础上增购2000亿美元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承诺。布莱恩特说，商会支持拜登政府与北京官员的会谈，以使他们遵守第一阶段的承诺。布莱恩特说，政府正在考虑一系列选项，我们目前不支持这些选项中的任何一个，这显然可能包括301行动和类似的选项。川普政府在2018年和2019年利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也就是一项旨在打击贸易伙伴不公平做法的法规，对数千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在建议任何新关税或其他贸易行动之前，新的301调查可能需要一年时间。布莱恩特表示，根据他与拜登政府的磋商，短期内任何行动都不会涉及关税。在去年10月宣布对华贸易战略时，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并未排除新的关税行动。布莱恩特表示，拜登政府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应与商界和美国盟友协商。另据彭博社报道，代表制造商和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美国制造联盟也对北京履行协议的表现感到失望。彭博社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发言人亚当霍奇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几个月来一直与中方就其采购短缺问题进行沟通，但没有看到任何真正迹象表明中方兑现了承诺。美国已经厌倦了等待，霍奇说，美国将继续努力塑造中国周围的环境，与盟国和伙伴合作，并使用各种工具来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多州疫情逐渐松绑，世卫表示病例在下降。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2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美国即将举办超级杯，国土安全部启动最高级别安保。
美国多州防疫限制逐渐松绑，世卫表示病例在下降。
白宫预告一月消费者物价年增长率恐怕超过7%。
人造太阳重大突破，英国实验室产生破纪录的核融合能量。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9号在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中俄领导人上周发表声明，在乌克兰问题上支持俄罗斯，美国国防部是否会对此感到忧虑？科比说，他仍然会重复曾经说过的话，俄罗斯和中国并不是拥有很多朋友的国家，也不是更广泛的可以互相依赖的同盟系统的一部分。最近我们看到每个迹象都显示，习近平和普京之间只是一个权益伙伴关系。科比补充说，他们不是在每个议题上都步调一致的两个国家，他们尽管可以在小范围的联合宣言中表达自己的意见，那没问题，而我们会聚焦我们确保对北约同盟关系的承诺。上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与前往北京出席冬奥会开幕式的普京会面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明确呼吁北约停止向东扩张。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周三宣布，Parler 将和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达成特殊协议，他将在 Parler 上发表独家通讯，但目前还不清楚 Parler 平台是否会因此为梅拉尼亚付费，也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梅拉尼亚就不再使用脸书和推特账户。据《每日邮报》报道，梅拉尼亚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能够在维护言论自由的平台上和全球人直接交流，令人兴奋和受到鼓舞。他说，Parler 一直都是使用第三代互联网技术的先锋，这让这个平台的用户能够推动富有成效的交流。据了解， Parler 还将为梅拉尼亚的新区块链技术平台 MelaniaTrump.com 提供技术支持，这个平台是他去年12月为了出售非同质化代币而推出的，而 Parler 是2018年美国保守派人士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抵制脸书和推特晋升而建立的社交媒体平台，目前平台用户约有1600万。
泰国担任今年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的主办国，将在14号启动一系列视频会议，包括首场资深官员会议，推动包容及永续的经济复苏。另外，2023年将由美国担任主办国，2024年由秘鲁接棒主办 APEC。APEC 秘书处10号发布泰国总理帕拉育的声明，内容指出，亚太区域推动包容且永续的复苏，应对 COVID-19 疫情之际，泰国今年担任 APEC 主办国，下周将启动一系列的视频会议，讨论今年会议议程，并推进奥特亚罗瓦行动计划，以落实2040年太子城愿景。2040年太子城愿景筹划 APEC 未来20年的工作方向，包括持续推动自由开放的贸易投资、创新和数字化，以及强韧、永续和包容性成长等。泰国把今年 APEC 的主题定为开放、廉洁及平衡。 APEC 政策支援小组主任邱伟贤说， APEC 各会成员经济体成长情况不一，主要跟各国处理疫情的方式和疫苗覆盖率程度不同有关。报告预估2022年 APEC 区域经济成长可望达到 4.2%， 2023年则为 3.8%。
据白宫周三预告，联邦政府即将公布的2022年1月份消费者物价报告可能显示国内通货膨胀再次飙升。美国消费者物价在去年上涨了 7%， 是40年来上涨速度最快的一年。一般预期，美国劳工部明天将公布的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数据会比2021年1月份大幅上扬。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告诉媒体，我们预期10号公布的资料中通货膨胀年增长率会很高，我想就像有些人预估的，超过 7% 也不令人意外。美国去年因为供应链吃紧、零组件短缺、经济从 COVID-19 疫情中反弹等因素造成通胀飙涨，总统拜登的民意支持度随之下滑，这波物价攀升，能源和二手车涨得特别严重，尤其是汽油，其他像是食物和房租价格也在不断上扬。不过白宫国家经济会议主席迪斯说，通货膨胀是全球现象，一旦疫情对支出的影响转向， 更多消费重新回到服务业，通胀就会逐渐消退。
上任第一天就把犯罪降级的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在犯罪现象越来越猖獗、小偷有恃无恐、频繁作案的情况下，于周三宣称，对于盗窃商店的小偷，他要升级起诉级别。据市警局的数据，2020年到2021年，全纽约市的零售店盗窃投诉案增长了 36%。 纽约邮报指出，本周二，一个身穿褐色夹克的男子大摇大摆地从曼哈顿东14街一家 Trader Joe's 的超市白拿了十几盒牛肉，无助的超市店员只追赶着这个人催他交钱，最终也没能阻止这个人把明抢来的东西放到车上，最后扬长而去。布拉格说，他的办公室将阻止这些走进商店直接把东西拿走的人，并要研究怎样把这种行为合理地提高起诉罪名。
第56届美式职业足球超级杯开赛在即，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把这项赛事归入特殊事件之安全维护等级最高级别，这意味着联邦机构将全力提供支援，确保赛事期间各方人士的安全。开赛前，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于本周抵达洛杉矶，和加州地方执法部门以及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会面，审查安全部署情况。国土安全部部署了500多名人力，提供各项安全支援，包括海空安全资源，预防人口贩运并加强执法。像是美国海岸警卫队出动了爆炸物探测犬队和海上安全检测设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会运用扫描科技检查出入比赛场地的货柜，以查找毒品、武器和爆炸物等违禁品，并加强打击人口贩运和假冒商品走私活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多州防疫限制逐渐松绑，世卫表示病例在下降，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周三宣布，特斯拉将因为挡风玻璃软件漏洞召回26,681辆汽车，这一漏洞可能会影响司机的视线。这次召回涉及2021到2022年生产的部分 Model 3、Model S、Model X 以及2020到2022年生产的部分 Model Y。 软件漏洞会引起热泵中的一个阀门意外打开，使制冷剂聚焦在蒸发器中，影响除霜效果和司机的视线。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这一漏洞会增加撞车风险，不符合联邦机构制定的相关标准。作为召回计划的一部分，特斯拉将通过无线方式升级存在问题车辆的软件，通知单将于4月1号发送给车主。特斯拉上周因为安全带缺陷召回超过80万辆汽车，去年12月他因为后视相机和行李箱问题召回 47.5 万辆汽车。
英国科学家2月9号说，他们在一场实验中用反应炉产生59百万焦耳核融合持续能量，打破先前的记录。这项成就被誉为驾驭核融合成为新能源漫漫长路上的里程碑。核融合跟太阳用来产生能量的过程相同，核融合的提倡者相信核融合有朝一日可以通过提供丰富、安全和绿能，帮助人类应对气候变迁。英国原子能研究所指出，去年12月一场实验中，欧洲联合环状反应炉产生59百万焦耳的持续能量。先前这个装置在1997年写下的记录是产生22百万焦耳的能量，这次实验数字是1997年记录的两倍多。英国9号公布的结果展示出，核融合能量维持时间可达5秒，但是如果要核融合变成可以利用的传统电力来源，还需要更长的维持时间。
移动营销公司 URL Genius 发布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跟其他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相比， TikTok 会更多的收集和分享用户的个人数据，而且目前还不清楚这些个人数据的去向和用途。研究发现，谷歌旗下的 YouTube 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收集用户的个人数据，比如追踪用户的在线搜索历史以及追踪用户的位置，以便为用户提供相关广告。但是 中国科技巨头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主要的做法是允许第三方追踪器收集用户的数据，因此很难说这些个人数据之后会带来什么后果。报告的作者写道，在 TikTok 上，消费者目前无法获悉哪些个人数据被与第三方网络共享了，或者他们的数据将被谁，以及将被如何使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2月9号说，虽然 COVID-19 住院人数和患病率的下降令人感到鼓舞，但是这场大流行病仍然没有达到让 CDC 可以建议取消全国范围室内戴口罩规定的状态。不过有些国家则开始放松防疫限制，请听报道。
加拿大艾伯塔省已在2月9号凌晨结束了强制性的疫苗护照制度及其他防疫限制。艾伯塔省省长杰森·肯尼说，现在是开始学习与 COVID 相处的时候了，这些限制导致了可怕的分裂。肯尼说，他已向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提出了延长未接种疫苗的卡车司机的豁免权，以回应渥太华的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他计划在本月晚些时候取消英国所有剩余的冠状病毒限制，包括如果被感染就必须隔离的要求。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希尔·瓦伦斯基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目前的趋势显示，过去一个星期的病例总数减少了 44% 以上，住院人数下降了近 25%， 这令团队感到鼓舞。但是这场大流行病仍然没有达到让疾控中心可以建议取消全国范围室内戴口罩规定的状态。由于感染人数减少，纽约州周三废除其室内口罩令，其他民主党州长的州如新泽西州、加州、康涅狄格州、俄勒冈州和特拉华州本周都已宣布了类似决定。据知情人士透露，伊利诺伊州州长普利兹克也将很快宣布结束他的全州口罩令，并在3月1号之前生效。世界卫生组织说，与前一周相比，上周全球冠状病毒病例数下降了17%，其中美国下降了50%，而全球死亡人数下降了7%。联合国卫生机构周二晚发布的每周报告显示，轻症的奥密克戎变体越来越占优势，占被统计的所有病例的近97%，而近3%多的病例是 Delta 变体。以上新闻由洪生播报。
今年北京的冬奥会已从多方面引发各界热议，除了运动员的伙食质量差和严格的隔离政策招致了堆积如山的抱怨外，归华运动员也成为外媒关注的话题。特别是中国男女冰球队所招募的外国运动员数量之多，已经超出外界想象，请听报道。
据《华盛顿邮报》2月9号报道，中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依靠归化运动员参加以前难以赢得奖牌的项目，包括花样滑冰、冰球和滑雪。华邮援引北京体育评论员肖恩王表示，归化运动员是一条捷径，一个应急计划，也就是让主办国在某一领域迎头赶上并提高成绩。肖恩王说，中共寻找的重点主要是华裔运动员，因为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如果国家队完全由非中国人的面孔组成，特别是在本土举行的冬季运动会期间，可能会让人难以接受。华邮报道指出，虽然归化运动员在许多其他国家的竞技体育中很常见，但这种做法在中国相对较新。圣路易斯的密苏里大学人类学家和中国体育专家苏珊·布朗内尔在谈到中共大量招募归化运动员时表示，当我意识到它正在发生时，我也非常震惊。坦率地说，以前没有发生的原因可能是仇外心理。根据统计，这次冬奥会向中国女子冰球队的23人中就有11人是归化球员， 而中国男子冰球队25人中多达15人是在外国出生。周四，中国男子冰球队将与美国队进行首场比赛。华游援引曾与中国青年俱乐部合作过的加拿大商业主管马克西蒙介绍，这一现象大约一年前变得明显起来。北京似乎意识到只使用中国人和只用传统球员是行不通的，但他不认为这向外界发出了一个好的信息。西蒙表示，如果你有一个不允许双重国籍的政策，但另一方面却表示要获得一个体面的比赛结果的方式就是把一群白人放在赛队里，这样的做法他不认为公众会理解。以上新闻由人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